2023年是中国结束极端防疫政策后的第一年，然而中国经济并没有像一些机构在年初所预测的那样实现后疫情时代的强劲复苏，宏观经济数据在跌宕起伏中呈现疲软态势，民众对经济的个人体感更是糟糕。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又将向何处去？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绍民博士，以及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欢迎二位。我们知道2023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很关键的一年，那也正是在一年前，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兼首席经济学家魏佳宁在一个论坛上警告说，伴随着经济下行，中国经济面临僵尸化的风险，其中包括市场的僵尸化、企业的僵尸化、银行的僵尸化、央行的僵尸化、财政的僵尸化以及政府的僵尸化。史鹤林教授，您觉得这六点是否恰恰成为了2023年中国经济的写照？僵尸化在经济学当中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特殊状态呢？
好的，僵尸企业实际上是经济学上的一个专门的名词，它主要是指一个企业处于，简单来讲的话，就半死不活的这么个状况。严格定义是这样的，就一个企业我被称为僵尸企业，就是它的收入只能维持日常运营的开支和支付负债的利息，但不足以支付负债的本金，所以通常企业只有靠新的贷款来置换旧的贷款，因为信用很差，所以就必须支付很高的利息。这是僵尸化是定义在企业上，那把这个概念扩展到其他的领域呢，就有了你刚刚讲的魏佳宁提出的六个僵尸化的描述，包括政府的，包括银行的，包括金融市场的。那么按照这个定义的话，中国经济在2023年确实是出现了僵尸化的趋势，或者说的是在僵尸化的路上。其实我要说的是，中国企业的僵尸化的苗头，实际上不是今年才出现的。最早是出现在2019年，也就是在新冠疫情之前，我提过这个数据，就在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从2019年开始，它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但它利润从此以后就每年都在下降，当然这个情况在2023年是更加恶化，就随着动态清零政策的结束，大概从4月份开始，各项经济的指标都严重的下滑。那么最近大家都知道，穆迪调低了对中国政府主权基金的评级，第二天的话也是对地方政府的城投公司的评级也是调低了，是从 A1 稳定 stable 调到 A1 negative。我这里想说明一下，因为在这之前的话，对中国的经济的总体的评价是 A1， 那么按照穆迪的评价系统，这已经是第五档的。已经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评级了，现在在2017年的话已经调低了，这一次只是从稳定 stable 调到 negative 就负面，也就是说今后很可能会朝 A1 更朝下调。那么从这个目的的评级呢，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中国在2023年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他们发债的信用都在降低。那么按照我们刚刚僵尸化的这个定义的话，实际上就是有了僵尸化的趋势。中国经济是否现在真的已经成为僵尸？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可信的一些数据来验证。但是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的在那里了，应当。
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我们看到中国官方似乎是在寻找一种新的论述。中国官媒最近在宣传三根曲线这样的一种说法，这个是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一项所谓的最新研究成果哈，就是三条分别反映全国工业生产效率、重点新产品发展、创新驱动指数的曲线是在持续上升，他们借此来表明说中国经济不是在衰落，而是在经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李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您觉得中国经济现在正在经历的是结构调整、效率提升所带来的阵痛吗？
不是。这次呢，中国经济经历的衰退啊， 不是像市场经济所经历的这种周期性的衰退哈。那么全世界现在呢都是在通货膨胀，经济过热，那么只有一个中国它自己通货冷缩，那个所以它不是周期性的，它完全是因为啊中共这个错误政策造成的，也就是人为的了。主要的原因就是三年清零造成经济上极大的损失和人们信用上的信心上的极大的损失。所以呢但我们其实还是要看，刚才史教授也说了啊，完全说经济的基本指标哈，第一拖累中国经济的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直接占中国的 GDP 就是总产值的 11%。那么间接都加起来它占 25%， 也就是四分之一啊。四分之一被它拖累，那当然这个对中国经济打击是很大的。现在中国这个通货通缩哈，它不是没有钱，而是钱太多人们不敢花，银行有钱。中国老百姓现在的存款率是45%。美国大概是19%哈，而且中国老百姓现在你知道他还提前还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房贷啊是个人无限责任，他不敢不还，不像美国这个经济危机来了，老百姓不还了，拍拍屁股走了，银行倒霉，中国不是这样，没有人，中国现在没人愿意这个消费。中国政府呢它能采取的这个刺激经济的措施你要也可以看一看，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货币政策，那就是说降息这个降低利率以后鼓励人们借款，鼓励人们花钱。还有一个财政政策，那就是政府直接发钱，老这个在中国叫放水。这个厉害，这个就直接的你鼓励人，就是让你给你钱的你就可以消费了，因为这货币政策没有这么直接，它是一个等于上钩，那老百姓那个你再低利率我也不敢借钱，企业也不借钱，所以没有用嘛。那么实际上你再看中国的一些基本数据哈，中国现在因为它是通货膨胀很低，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经济学概念实际利率，实际利率就是说银行的名义上的利率减去通货膨胀。你像在美国呢，比如说这个名义利率是这个8%，那么通货膨胀率是7%，那么这两个一减，它实际的利率就是银行真正赚到的钱就是1%了。中国现在银行放款是4%-5%的利率，听起来比美国低，但是它的通货膨胀是零啊，所以它的实际利率就是4%-5%，这很高的，所以它这个比美国的银行如果它放钱，它的收入要高。另外中国呢，这个由于政府要求它的这个现金储备，银行的现金储备是 10.5， 美国像这些这个发达国家也就是1，所以呢中国的银行是很有钱的。它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老百姓要躺平了，它不干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财政政策，这刚才讲货币政策不灵光，那么财政政策呢，其实中国啊，这个它的负债没有像坊间说的那么坏哈。我给你几个数字，中央政府的就是负债啊，是中国总产值的21%。地方政府的负债大，它但是呢很难估，一般的估算是把它的隐形债务都估进来，大概是它是总产值的50%-80%。那么好了，21+80%，100%，我们再给它打上一点，就110%好了。你就说中国这所有的政府的总负债是中国总产值的110%，这算高吗？你看看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是总产值的140%，日本更高，日本是它的总产值的260%。所以中国政府现在如果采取这个放水发钱，它是有能力的，是吧？那么所以它为什么不干？待会儿我们还可以再讲。所以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看，那你再看看这个中国银行的这个坏账，人们啊，中国银行坏账不得了，坏账在中国银行里仅占它放款总额的1.6%。这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政府对坏账管理非常严厉，你要有坏账，你就得要100%以上的钱，他现在150%的钱去准备这个坏账，所以银行有坏账，他如果不把它挂掉，不把它消除掉， 他这个拴住的现金太多了，所以中国的银行都不愿意这个有坏账让他待着，马上就把他给处理了，卖了或者就把他这个取消掉了，就认了。所以呢，总体来说啊，中国经济这些基本数据它没那么坏，但是所以中国经济问题出在哪儿了？它出在人们没有信心，信心哪儿去了？那就被中共的这个错误政策全给消灭了。我们刚才就讲了嘛，三年清零抓间谍，打击马云，打击滴滴，打击这个教育辅导行业，使企业失去了信心，外资失去了信心，个人也失去了信心。所以比如说你要比较一下，如果美国中国这两个经济你拿个人来比哈，那美国这个经济体这个人啊，可能肌肉松散，这个臃肿点，但是他信心满满，积极活动。中国经济这个人啊，其实他肌肉啊什么还都行，这各个指标的还挺好，那脑子突然出病了，一点信心没有了，得了忧郁症厌食症，不想活了，他躺平了，这个可能比身体虚弱更麻烦，那么信心是没法很快恢复的。我先讲到这儿。
是，在中国信心跟各项经济政策之间的失灵啊，会形成这种相互的这种叠加的效应，可能也是中国僵尸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那我们再看这其中有没有机遇点？有分析就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它会是一次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它会带来一次重新的洗牌。比如说，以新能源汽车、光伏产业为代表的所谓新质生产力会迅速的崛起。而以房地产和相关联产业为代表的这种传统的生产力会增速放缓。史教授，您怎么看待所谓新质生产力这样的一个说法？经济增速放缓到底有没有伴随着生产效率、经济质量的提升？它的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我提供一下我自己的观察我刚刚看了一下新华网的话，有一个2023年十大流行语，其中排第一的就是这个新质生产力它怎么解释的呢？我稍微读一下啊，新质生产力代表这种生产力的跃迁，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是摆脱了传统的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等等等等等等。接下去又说了一句，新质生产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内涵，为新时代全面推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等等等我就发现这几年中国政府呢一直在忙着做一件事儿，就是发明新的词我简单列一下，有内循环，有外循环，有内外双循环，有三次的收入分配，有高质量发展，那最近又出来一个叫新质生产力。实际上真正它的内涵是什么，说实在的很难很难理解我估计在不久的将来的话还会出现一个新的名词，成为习近平经济学但我发现这么个规律，就是每当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这些新的词频繁出现的时候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刚刚提到的内循环、外循环、双循环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发明出来的？那是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中国的出口遇到麻烦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就是说我们不完全依靠国外市场了，我们靠我们国内市场的话就可以活下来，没问题。所以有个内循环，有个外循环。那么还有叫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开始减速的时候那么为了掩盖这个事实呢，就是说速度不是太重要，质量是最关键的，所以提出了一个高质量发展。那我想这一次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的话也是不例外的。它的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就是说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出现了问题，那么中央觉得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很困难，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用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房地产的这些传统的产业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呢要用新的一种方法的话来遮住这个房地产整个产业的一个衰落所以你会发现所有这些新词的发明的话都是在经济遇到问题，但是北京政府又没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时候，然后就发明这些新词。所以我说这是一新遮百丑其实所谓的 所谓的叫什么新值生产力的话，无非就是讲就是科技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这在马克思主义里面的话，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话，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已经在马克思著作里面讲过无数次了，科技是生产力发展动力。那么科技的发展实际上这跟产业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房地产是一个传统的产业，但它照样可以应用新的科技，照样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西方社会，包括在美国，在我们澳大利亚的话，房地产还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另外一个例子，比方说服务业，服务业也是个传统产业，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有服务业。但是服务业的话，在所有发达经济体当中，实际上都占了大笔的江山。在美国，服务业占整个 GDP 的60%以上，那在澳大利亚的话，也是占65%以上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的话，有一点点就是说用一个怎么说呢，就有矛盾了没有办法解决，然后用话语来凑数啊，这么种感觉。
是，不过北京政府到底是不是现在就是想要放弃所谓的旧制生产力，刚才说到房地产等的相关企业，这个我们稍后会再讨论。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新制生产力，像新汽车呀、光伏产业呀、 AI 科技呀，这些现在在中国经济市场当中的这些热词，我想继续的来请教这个史教授，这些产业这几年真的有获得切实的发展吗？它足以改变中国的经济的结构，或者带给中国的经济一个新的生机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啊！你刚刚提到的两个产业，一个新能源，是今年中国的新能源的出口，新能源汽车的出口的话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啊。但是如果大家仔细分析一下的话，背后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原因的话就是中国的很多新能源车的话实际上是往俄国出口的。那么大家知道中俄之间的关系比较好。第二的话，现在也是整个欧洲在跟中国在讨价还价，在不断的逼中国的，就是说中国的新能源的汽车的话，实际上是得到了中国的政府的补贴啊。那么离开这些补贴，中国的新能源到底在国际舞台上有多大的竞争力的话，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啊。然后再说一点的话，新能源所谓的新能源汽车也是一成不变的，好多人都现在非常自豪，就认为中国是掌握了新能源汽车当中最关键的技术，也就是电池技术。但大家都知道电池技术的真正的那个就是说技术方面掌握的最多实际上是日本啊。大家看到丰田的话最近出了一系列的一些关于电池的成为固态电池的这些新的一些技术一些说明，而且在2027年的话，固态电池的汽车就会上市，所以那时候到了2027年，离现在也就是很短时间，3年的时间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国际舞台上真的有那么大的竞争力吗？我是表示怀疑啊。再说如即使是一个汽车业的话，新能源汽车业的话也不足以支撑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啊，所以如果把产业分成所谓的新产业或者旧产业、传统产业、新兴产业，而把精力全部放在新兴产业上，实际上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啊。
是，我们再进一步来探讨中国经济为什么会陷入到目前的这种状态。那魏佳宁在一年前的讲话当中提到，一个是贸易战啊，打成了脱钩战，世界变成了去中俄化的全球化。用他的话说，就是人家继续推进全球化，但是不带我们玩了。另外他还提到计划经济死灰复燃，国企和民企之间的不对等，缺少民主法治等等。李教授，您觉得这些是否确实是中国经济的病根呢？
可以说是的。中国经济的病根我们都知道是在政治上，也就是说它这个一党专政模式。那么我曾经用这个举国大公司来描述它哈，就是说中共呢把整个的中国从经济到人民就当成一个大公司来运作。这个大公司呢，你比如里边的企业，不管是国企民企，那就都是它这大公司的部门。老百姓也就是成了这个大公司的雇员。大公司，举国大公司的老板实际上就是中共了，那么总裁就是习近平。他的这个令行禁止啊非常有力，是吧？所以呢他如果突然做对了一个政策的话啊，那经济，中国的经济就可以快速增长啊。但是如果他错了一个政策， 那没有人敢纠正啊，他的纠错机制是不存在的，因为纠错太危险了，是吧？这个是中国的这个病根儿。所以如果现在呢有人说哈，这个现在是计划经济死灰复燃，这个我不太同意，他没有要恢复到原来的计划经济，是吧？他只是说你不管是什么党政军民学，什么东西南北中，我党就要控制一切，他是要控制，他现在怎么控制这个他没有搞清楚。你比如说他打击马云，他不是要消灭阿里巴巴或者消灭高科技，他只是说让你明白一下谁是真正的老板。你别看我没有股份，但我是实际上的是这个控股的大股东，所有的企业我都是控股的大股东，我不用是名义上的股东，但是我是实际的。这就是他要送的一个信息，但是他守中了。你看现在阿里巴巴多惨，是吧？调回了比那个当年的招股价，十几年前的招股价还低。对，他现在学，他就现在又比较谨慎了，他又不算随便打了，而且他好像又笑脸又拿出来了啊。那么第二点，他说你这个就是人们说国企和民企之间不对等，这个我也同意，但是他不对等并不是他要消灭民企，民企对他来讲很重要，是就业的一个很大的这个阵地，而且他也是国民总产值很大的一个贡献者嘛，对吧？他只是说我要控制你，但这种控制民企老板可能不喜欢，所以很多老板就不干了嘛。第三点，这个缺少民主法治，这个我完全同意，没有真正的法治，没有这个高于一切、高于共产党以上的一个这个独立自主的法治，那它不会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市场经济，它的经济也不会有持续的这个发展动力。先讲这么多。
嗯，李教授刚才提到中国经济的病根在政治，那魏佳宁在他的一年前的这个演讲当中也谈到政府的僵尸化这个问题，他就说由于目前决策重心偏高，必然导致下面的政策左右摇摆，从一个极端摆到另外一个极端。他这个话说得很含蓄哈，史教授您怎么看待所谓的决策重心偏高？中国经济决策权的高度集中是否是经济出现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就像刚刚李教授说的那样，这一届的政府的话非常像控制啊，什么东西都得在他的控制之下啊。他应该说比起前几届政府的话，这届政府还是比较迷恋对经济的控制。那么我个人觉得对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非常浅薄啊。举个例子来讲，在2018年前后，在学术界里面就有一个讨论说啊，计划经济本身是好的，那么问题呢在于我们缺乏足够的信息，所以呢计划经济就没有办法实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中国有了足够的信息收集的渠道，举的例子说中国现在大概摄像头有7到8亿个，差不多就摊到2人一个摄像头啊，有足够的信息收集的渠道，所以呢是可以重新用到计划经济里面的一些措施、一些方法。然后同一时期的话，在人民大学也好，在其他一些高校，有一些教授们也在说民营经济，讲的当然是私有经济，应该是已经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啊。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一届的政府比起前几届，应该是更迷恋于一种控制，并更迷恋于一种计划。而对市场本身呢，缺乏深刻的了解。我们大家都知道，奥地利学派的话认为市场经济之所以重要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信息问题，因为市场的信息是瞬息万变的，即使你有最好的收集信息的方法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来计算，你也没有办法来掌握市场上瞬息万变的几亿个 bits 以上的这样的数据量啊。第二个，这样最关键的，奥地利学派就说，因为如果你是用控制的方法、用计划的方法，它没有办法解决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你从上到下全部控制住了，谁还有这样的那个激励机制？没有激励机制的人，怎么有这样动力去做事儿的啊？刚刚的说法实际上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含蓄的。他讲的就是说啊，我们是因为是中央控制的比较多，所以呢下面有点不知所措，有点左右摇摆。但实际上 在中国真正政策摇摆的不是在下面，而是在上面啊，还在上面。大家看一下，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哪些政策到最后都是烂尾的啊？举几个例子，建雄安新区的时候讲的是千年大计啊，但到现在为止，雄安建成什么样了？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然后在北京又建了一个叫北交所，除了上交所跟深圳交易所以外，又建了一个北交所。北交所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就是有一天一笔交易都没有。为了防止这个非常尴尬的记录，到下午4点半的时候，中央发指令让其中的一个交易者进行了一笔交易，这样就避免了剃光头的这个一天啊。一带一路的也是一个差不多是烂尾的啊。我在法广的节目当中的话，详细谈过现在一带一路的一些情况。芯片的大跃进，投了万亿的钱，到现在中国的芯片还是没造出来啊。动态清零政策一直在坚持动态清零政策，然后到2022年12月份突然说全部取消了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摇摆不是发生在下面，而是发生在上面啊。但是当然魏佳宁当然不敢这么说了啊，他所以说我们决策的动性太高了，所以下面的政策在摇摆。但实际上他实际上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整个中国经济的政策从上到下都是在摇摆当中。
那么就习近平本人而言，为什么会有这种治大国如烙大饼的这种反反复复的摇摆？刚才这个李教授提到很有这个史教授提到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中国的体制内，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在说，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信息，可以在提升这个进一步的来加强这个计划经济。但是在中国的体制内，也有一些像魏佳宁这样的这个比较偏自由派的经济学家提出要民主法治等等，所以这种在习近平身边的这些声音啊，对于他而言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多大的影响力？习近平到底听谁的？还是谁的都听不进去？还是说对于习近平而言，他是默默的听了，但是不许人说？又或者是他根本就不能听，因为有些建议是会动摇中共的根本的？李教授，你怎么看？
对，有些建议是会动摇他的根本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建立真正的法治，这个把，因为法治刚才讲了，法治就是说任何一个这个单位，任何一个组织，人都在法治之下，包括国王，包括这个政党，是吧？这个是当然中共绝对是不能接受的，党也在那法也在党的领导之下。那么讲到习近平是不是听不进声音，不能听真话？我觉得是这样。他因为这个制度呢，他是这个一锤定音，他一言九鼎，而且他只要想干什么，别的人都管不了。那么就刚才讲，他如果做对了，那太好了，他比这个民主政府有效率多了，对吧？令行禁止。他错了就很惨，那就是要看他的喜好。他如果这就是大伙这底下的那些什么。副国级啊，部级政府这些，他身边的官员就天天在猜他到底想干什么。我要知道他想干什么，我才敢给你出主意啊。因为万一我出的主意是你不想干的，那我就惨了。那现在最近不是老说吗？这个部长说消失就消失，那你出错了，这个别说你那这么多年熬的这个副国级待遇、正部级待遇都没了，他甚至可能人都可能都有危险啊。所以要投其所好，在你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时候，这就很难。现在明显的哈，他没有主意，他也不愿意出主意。这种高度集权模式的这个麻烦就是说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出错了很危险，所以大家躺平。这个模式的另一个麻烦是，他一旦明白了上边的意志上意以后呢，一层层的就把它放大。这就是可能是魏佳宁讲的中心太高，底下就在大就是摇摆。他这个你想当年08年危机的时候放4万亿，到了底下那就是基建就那是上马，建造了无数个鬼城，很多的烂尾，是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呢，他第一把手不敢轻易表态，因为他一表态的话那底下就疯了呀。所以这个但你现在他面对一个新的情况、新的危机，包括像这个新冠这样的新的危机和现在这个经济危机， 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有不同的主意，需要出来有竞争，就是大家的各种主意出来竞争，让大家看哪个更好。这个呢，竞争在这个制度底下是绝对没有的。所以呢，这个制度啊，它没办法应付这种危机，这是它的一个本身就有的弊端。
嗯，那我们结合这些因素啊，史教授，您对于中国经济在2024年的走向有怎样的判断？您觉得主要的风险点在什么地方？存不存在机遇点呢？
我觉得主要的风险点在四个方面吧。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房地产市场进一步的坍塌。那么不仅仅会影响房地产市场，因为房地产现在和中国的其他的产业的一些公司之间的一些债务也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可能会对整个中国的金融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打击啊。2023年如果是危机只是发生在房地产市场的话，那么2024年最大的风险是这个风险外移到整个金融业。第二个风险的话，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我不是太担心中央政府的债务。刚刚李教授已经谈到了，中国的中央政府的债务的话是可控，但地方政府的债务的话有不可控的这个趋势。那么第三个我风险点就在于外贸和外资。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的第三季度的话，中国的外资已经成了负的增长。这对中国的整个经济的影响，实体经济的影响会非常大。这是三个，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就在于我们对中国政府的管理经济的能力，现在我们不大认同啊。刚刚李教授也谈到，从政治方面、从经济方面、从一人专制、从底下的人不敢提不同的意见。总体来讲的话，就是整个政府的管理经济的能力的话，我觉得不太能够使人放心啊。我觉得这是四个方面的风险：房地产市场对整个金融业的打击，地方政府的债务，外贸外资和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那么说到机遇点的话，我说实在的，我暂时是出来啊。我个人觉得2024年中国的经济会比2023年会更差一点。
嗯，是，刚才史教授谈到了这个外溢的问题啊，是在中国内部的各个领域之间的形成的这种外溢效应。那现在还有很多人担心说中国经济是否会对世界其他的经济体形成外溢效应。李教授您怎么看？您觉得中国经济的这种变化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有分析认为这个会拖累其他国家，甚至增加冲突的风险，但是也有分析认为其实世界主要经济体已经消化了中国经济放缓的这个事实，相关的布局也已经发展迅速，所以溢出效应不大。您怎么看呢？
我是比较同意这个溢出效应不大这个观点。它这个增加冲突风险啊什么的，拖累其他国家，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可怕啊。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基本上消化了中国经济放缓这个事实，也做了相关的布局哈。而且呢，中国本身刚才史教授说了，他觉得外资不进来这是一个很大风险，但反过来说呢，那外资不进来这个对外国的冲击就相对更小了。也就是中国经济啊，不管他喜不喜欢或者外边怎么样，真是跟这个欧美市场经济民主国家经济渐行渐远啊。你比如他从他自个儿的这个债务来讲，中国以外汇这种就是外债哈，以外汇计算的债务相对于他的总产值来讲比重非常小啊，所以他呢还债能力是没有问题哈，也对世界不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当然除非有的企业比如说恒大他不还了赖债，那有可能。那么另一个也许是一个相对乐观的消息，就是说中国这经济相对减速。我们知道中国经济，我们不是希望一个国家的经济减速，我们不是说乐见比如中国的经济不好啊。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中国它是中共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公司来运作，这种模式是对世界经济有害的。因为政府作为公司来运作，那它就比其他国家政府要有效的多，要很快，这是刚才讲集权的好处。那么企业像政府一样运作， 那它的资源，你像华为的资源就大得不得了，所以你别的企业没办法跟它竞争，它甚至可以动用安全部门去帮助企业拿情报，是吧？所以中国如果相对减缓，对这个大公司如果现在比较弱的时候呢，那么就给其他国家一个喘息的机会来调整对中国的对策或战策战略，是吧？那么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也可以呢相对发展自己的产业，所以它是个机会，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尚明教授和史鹤林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